基督徒的生与死。一、死亡得意过早。普杰西牧师，2015年1月18日。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以前我们讨论过死亡的三个特征，大家是否还记得？死亡不是自然的。还有呢？死亡是罪的后果。最后一点是，死亡是仇敌，是审判与咒诅。今天早上我想来继续这个讨论。死亡这个题目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错误概念。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祝福。我们在圣经里常常读到祝福，在与基督徒交谈时也常常听到祝福。但是你了解一下圣经里关于祝福的概念，就是平安，两者都是生命的完全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美好的生活。圣经一开始，神给人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万有。这命令里包含了很多东西，也包含了很多祝福。神祝福了亚当夏娃，他们会有孩子、家庭、社区等等。遍满全地，治理全地，包括乐园以及其他地方的丰盛，他们将拥有疆土，掌管各地等等。这些事情都包含在丰盛的生命这个概念里。当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一片土地的时候，他要让他们过上好生活，那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，仇敌将被从各个方面击溃。他们将拥有和平，儿女多得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这就是祝福。因此，我们在圣约里看到祝福与咒诅时，祝福常常是家庭有很多孩子，身体健康，风调雨顺，丰富的食物等等。咒诅则与祝福相反，最大的咒诅是死亡。贫穷是走向死亡的一步，因为你缺乏使生活丰盛的东西。不能生育也是咒诅之一，还有家庭反目，邻居不和，最终被从神面前赶出，被掳流放。这是除了死亡之外最大的咒诅，因为你没有了神，没有了土地，没有了财产，成为别人的奴隶，你不能照管家庭，不能选择社区，最后当然是死亡。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将会讨论人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，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信心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启示和教会历史中看到。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，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向来就是如此，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到什么。为什么圣经智慧书的箴言、传道书的作者会说死亡是件好事？为什么思考死亡对我们有益处？如果你想好好过日子，那么就应该考虑你将会死这个问题。你去参加葬礼，你到哀悼之家去，你就知道生命的终结，然后思考如何过你的日子，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终点。如果我们认真思考，深刻反思，就会对你的生活带来极大改变。既然我们不能一直活下去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人对死亡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，基督徒死亡的艺术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。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，经过了启蒙运动、科学发展、医学进步，其中很多是祝福，我们以后还会讨论。然而我们改变了哲学，认为人能够做一切，只要努力不懈，我们可以解决任何难题。即使医学有巨大进步，自从创世以来，有件事情仍然没有变，那就是人人都要死。但是我们对现代医学寄予如此大的希望，总认为医学能够发现问题，找到答案。大部分时间我们已经不谈死亡，如果有人病了，我们只谈如何找到医治方案，甚至到了病人临危，还在讨论如何继续努力解决问题。我们常常采取拒绝的态度。我的阿姨癌症四期，我们想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， 可是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回答，都说我们还是来谈治疗方案吧，是继续化疗、放疗，还是手术等等。因此，我们的文化允许你得病，但不允许你死亡。我们生病，谈论的都是医治方法，连死亡都是医学事故。可是从前不是这样，病人濒死，死亡是教会所应对的。我不想说的过于简单，但死亡是简单的、公开的事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简单，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法。在过去，你病重了，到哪里去？哪里也不去，待在自己家里，家人陪在身边，躺在自己家里，直到去世。那时，虽然死亡还是悲剧，但就如历史学家所说的 tamed death 即平静死亡，濒死之人和家人都安静地接受死亡，周围都是家人，也有家里的仪式，从而给予死亡一个意义。所谓的仪式，可以包括家人之间的矛盾得以修复，对孩子、亲人说祝福的话，处理遗产，为自己得罪神、得罪人而认罪，请求饶恕。这些事情今天被忽略了，因为病人在药物的作用下，要么失去罪恶感，要么身边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交谈。历史上，濒死的人周围都是家人和朋友，他会饶恕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也请求家人饶恕自己的罪，嘱咐孩子，把全家交在神的手里，向神祷告。这不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吗？亲人和朋友们围着你，你成为中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，死亡是一件公开的事情，不仅是当事人被亲人好友围绕，同时会影响这些亲人好友。不仅是这个人将被夺走，也会让他们思考自己的人生，这也是将来我的结果。同时，这些参与者也有可能得到平安，因为神是美善，这样的事情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失去亲人的家人也因着神的美善可以继续生活下去，因为神会与你同在，领你走过这个过程。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对死亡的看法，我来问大家一下，你可以在心里回答一下，你打算如何死？当然，我们很少谈到这件事情，你准备怎么走？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什么？我想一觉睡过去，对吗？还有呢？快点，容易点，没有痛苦的死。当然，没人想在临死前遭受痛苦煎熬。然而，这些想法不考虑预备的事情，不让亲人事先知道你要走了。事先预备可以有机会祝福别人，蒙受别人祝福，与人和好。你读中世纪的教会，突如其来的死亡从来不是件好事，常常被视为是咒诅。因为你没有机会修复与家人、朋友的关系，没有机会把你的遗言、嘱咐等等告诉家人，你被抢夺了这样的机会。这不是你所希望的，你希望的应该是有机会预备好那一天的到来。而今天我们却以为快点结束就好，只要我们的人寿保险能够帮助家人就行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现代早期的时候，人们没有把死亡视为是在仁慈的上帝手中，他们认为死亡是在谁的手中？他们把上帝排除出去，死亡是在大自然手里。大自然仁慈吗？不，一点也不仁慈。在他们的这个世界观里，自然是残酷的，是人无法控制的。因此，在现代早期，死亡不可能平静，因为残酷的自然夺走一个人的生命。到了浪漫主义时期，人们仍然把死亡视为是在自然手里，但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寻找、通过实验来掌控自然。自然不是邪恶，不是咒诅，而是美丽的。死亡只是离开而已。你可以这样想，直到你自己躺在濒死病床上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这不是和谐，而是丑恶。到了真正的现代主义，死亡在神手里这个概念被完全剔除。从前我们死在家里，现在死在医院里。原来临死前， 家人朋友聚在一起谈论神的旨意，现在变成了靠现代医学进步奇迹药物来解决问题。当然我并不否认神在医学上的恩典，但即使是最好的药物，最后人还是会死。事实上，现代人的死亡成为一个延长的拖延的过程，接上各种管子氧气，使病人不马上死亡。虽然他们所经历的，他们的状态已经不像是个人，常常由机器维系呼吸心跳。这大概就是我们许多人想要快点走的原因。这倒不一定是在拒绝神，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现象。我不想穿五年的尿片。本来成为生命的，现在成了拖延残喘，只要心脏还在跳动，脑电波还在显示，也被称为生命，尽管当事人根本不能靠他们自己活着。想一下吧，这个过渡是多么巨大，从家里到医院。我们为什么到医院去？是到那里去死吗？你到医院去是你生病了，为的是得到医治，恢复健康。因此，你的整个住院时期，医生、护士不会告诉你，你会在这里一直等到死，而是下一个可能的医疗方案，如何存活下去，而不是事实上你是会死的。因此，我们从避免死亡到不谈死亡，从宗教仪式转到了医学仪式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医护人员，我自己对从事医疗职业的人非常尊敬，但是许多时候出发点很好的护士，甚至在牧师探访病人的时候毫无礼貌地闯进病房，说我可不在乎你们在这里说什么，我要来做我的事情，等我走之后你们愿意怎么谈就怎么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探访的人很难和病人交谈，也使家属很为难。本来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，现在被接在病人身上各种各样的管子仪器所取代，使得本来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医疗处理，病人被专业医护人员围着。于是大家不再谈论死亡，你在医院是不想提起死的。医生不愿意说，因为说了就好像放弃希望。我们不能谈论死亡，更不能哀哭，至少不能在公开场合，现在这成为不可接受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文化对死亡津津乐道，电子游戏、电视、电影等等。我们不在乎视觉上的表达和刺激，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亲人死去感到悲哀，你只能到角落里自己哀哭。医学上的死亡使得死亡不再具有个性化。然而，归根结底死亡还是在一直发生。我们应当把死亡视为咒诅，并且要明白什么是咒诅。死亡作为一个咒诅，它威胁的是什么？死亡使我们与什么隔离？死亡使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分割开来，使身体与灵魂分割开来，死亡是不自然的。看着躺在棺材里的爷爷，你说爷爷已经不在了。但这只说对了一半，爷爷还是在那里，因为他在神面前的那部分还在，直到复活他才能成为完全。和自己的身体分割开是不正常的。除了使我们与身体分割，还与什么分割？与我们所爱的亲人和朋友分割，也把我们和他们分割。但死亡不能使我们与神隔开。有意思的是，得病是死亡的先行者。如果说从祝福到咒诅，生病是在靠近咒诅的灰色区域，使你往死亡方向移动，疾病开始使我们与身体分割，开始与亲人分开，最后使我们因着恐惧与神隔开。医疗和药物对人很有帮助，但奇怪的是，医疗和药物却在使我们与自己的身体疏远隔开，有时候也使我们与亲人朋友疏远，尽管他们就在我们身边。如果你照顾重症病人、晚期病人，就会有体会，因为使用大量药物，他们人还在那里，但却又不在那里，你无法和他们交谈沟通。 疾病也会使我们与神隔开，很难正常和神交通，承认自己的罪等等。我们为什么使用这些药物？目的是为了感到舒适一些，能够存活下来。但这和正常的生活不一样，我们一定要理解，生存不是生活。药物的目的是好的，帮助延长人的寿命，但有时候会像疾病一样，起到咒诅的作用。疾病的残酷从伤害我们的身体开始，身体是我们真实的一部分，具有神的形象。我们被造具有身体和灵魂，假如你经历过儿童死亡，你看着孩子的身体，用手抱着，尽管悲痛不已，但也会给悲哀的人带来些许安慰。原因是，这就是那个孩子的身体。疾病使我们与身体分割，你里面有征战，本来是你的一部分，是和谐的，现在与你反对。从这一点说，药物的确是个祝福。药物与疾病战斗，把恢复的身体还给我们。但是，假如我们只关心药物，那我们就没有希望，因为在这场战斗中，我们总是失败。因此，药物不能成为全部答案。如果你病了，只谈药物，那么结果一定会很糟糕。病人的身体只集中在药物上面是不健康的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仅仅是生物上的存活，事实上是死亡得胜。假如说，死亡使我们与身体分割，有时候治疗起到的作用也是如此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死亡把我们与团体隔离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，成为团体的一员，父神、圣子、圣灵就是一个团体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明明地说，一个人独住不好。当时在乐园里，人有神的同在，但神仍然说人单独不好。神造男造女，我们被造一开始就是具有团体性的，因此一个人与团体分隔是咒诅的一部分，而被爱包围则是祝福。我们作为人的一个重要性在于周围还有其他人，我们可以享受与他们交流。当我们死的时候，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别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。很多人配偶死的时候说，我的一部分那天死了。这不是象征性的话，这是真实的。无论你是丈夫、妻子或者孩子，随着亲爱的人死亡，你的那部分就失去了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，咒诅就进入你的存在里。医学上长期拖延也起到同样的作用。本来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，被陌生的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包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使我们与亲人之间的和好，与神之间的交通变得很困难。医学死亡已经把我们和社区隔断，你已经无法再做你喜欢的事情，球赛、音乐会，也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。我们的公共生活是为那些健康的、美貌的人，病人只好退出。假如我们周围都是病人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论疾病，不得不面对痛苦与惧怕，因为我们不想死，也就不喜欢这样的话题。唯一允许谈论的是医疗方案，而不是他们惧怕的死亡。最后一点，死亡使我们与神隔开，疾病也是这样。我们人都具有宗教性。死亡威胁我们，告诉我们神离得很远，他不在乎，不能拯救，单靠药物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。除非神对濒死之人说话，关心这人。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希望，建议这个治疗方案，那个治疗方案，但这种希望是没有希望的，这个人早晚会死。如果你不允许神介入讨论，病人已经感到自己被隔离，只会更加被隔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死亡总是胜过医学和药物。但事实是，神在这里，神没有沉默。他有话论到死亡，基督教关于死亡的观点不是否认死亡，耶稣道成肉身，他经历了人生的痛苦，更经历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死亡。 因此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谈论死亡的痛苦，因为死后还有希望，死人能复活，所以我们不必充满恐惧的死。那些哀悼的人，那些被隔断的人，也可以得到安慰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